暑天医治第二期。1914年，约翰雷克访问了英国，遇到叫做国际五旬节委员会的一群人。返回美国后，他开创了国际使徒委员会。正是这个委员会让他的施工真正开始成型。这个施工旨在不会是一个教派，而是成为一个组织，让属神的人聚在一起讨论教会的教育，不是成为一个高度管控的机构，而是人可以聚在一起的团契。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，也是我们事工的实际基础。约翰雷克施工这个名称，他本人从来没有用过，他用过使徒信心施工、使徒教会账目、使徒教会等不同教法，还用过属天医治机构，最后被众所周知的名称是属天医治房。我们用约翰雷克施工这个名称，方便人们认识雷克医生的属天医治教导。雷克家族给了我们使用这个名字的权利，我们是他们唯一授权使用这个名称的施工。第一次到斯波坎的时候，他在一个叫做真理教会的地方教导，当时被叫做新思想教会，更像一个基督教科学教会。他们相信医治，听说约翰雷克在医治方面的成果，便约请他去讲道。他去并不代表他认同其教义或做法，人们在那里得到治愈，他甚至在那儿帮助人得救并被圣灵充满。不久之后，他搬到了市中心，在白嘴鸭大厦，他开了一家医治房。1920年，约翰雷克离开斯波坎，1927年回到那里，在此期间来来回回，最后他的总部搬到了波特兰。当他回去的时候，30年代一场大火烧毁了斯波坎市中心的所有建筑，他们不得不重新修建所有的建筑。后来重建的白嘴鸭大厦和约翰雷克当时所在的建筑不是同一个。如果你听过任何有关这座建筑和斯波坎的传说，都不是真的。事实上，他从来没有踏进过那栋新大楼，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大楼，和他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我们需要意识到神对任何建筑物都不感兴趣。耶稣不是为一座建筑物而死，他是为人而死，重点是人而不是地方。若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，他就在那里，你不用去一个具体的地方体验神的同在。从1914年到1920年，约翰雷克教导为期30天的系列讲座，他把这个系列称为属天医治的科学。历史上那段时期，科学很了不得，一切都和科学有关联，是一个新事物。他把属天医治真理拆分，显得特别简单。他所要求的，如果你想学习医治功课并被医治，你必须同意在30天里每天来上课，周一到周五，每天只教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，星期六和星期天不上课，在教会聚会， 当他的教会聚会时，他会有示范医治服事来彰显神的大能。在斯波坎，会议规模如此之大，他们不得不找一个更大的建筑。当时，斯波坎唯一能容纳更多听众的建筑，就是当地的共济会会所。于是，他们开始在共济会会所聚会。这自然违背了一些人，所谓神只能在某个固定场所动工的想法。在那儿有一些重大的事件，在共济会会所前面，他遇到了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，孩子很短，没有脚，他就站在那儿为孩子祷告。离开时，听到母亲的尖叫，就转过身来，孩子长出了脚，母亲把孩子放下，孩子就学着走路，学着怎样保持平衡等等动作。这是一个如此显著的奇迹，吸引了更多人下个周末来到共济会会所。这是发生在共济会会所的场地上。像前面说的，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不管在哪里，只要有神能使用的人，神都能动工。阿们。他在萨克拉门托创立了医治房，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后，他又到圣地亚哥，还有其他不同的地方创立了医治房。肯扬牧师在洛杉矶的肯扬教会时，约翰雷克在那里讲过道，这些人曾一度联系在一起。肯扬牧师有人说好，有人说坏，我和他的家人谈过，并做了一些调查，发现针对他的指控毫无根据。有本书也有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。他在1935年去世，他的妻子佛罗伦斯一直活到1964年，他的两任妻子给他生了12个孩子，第一任妻子生了7个孩子，第二任妻子生了5个孩子。格特鲁德是雷克的女儿，她嫁给了一个叫威尔弗雷德·赖德的人。1931年，威尔弗雷德加入约翰·雷克的施工。1941年，和格特鲁德结婚。他们结婚后，开始把所有雷克医生的东西整理到一起，包括预言性的材料、说过的言论、方言和翻方言、书信等。他们将所有这些东西汇集整理到一起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。在共济会会所聚会期间，有一天有个人见着他，发了一个预言，这就是约翰雷克家族把事工传给我的缘故。这是约翰雷克在1934年5月24日星期四领受的预言，大约在他去世前一年。在这个预言里，他描述了一个他家人相信是符合我本人的人，因为这个预言让他们把约翰雷克施工交给了我们。这里有一些非常具体的细节，你们应该继续了解一下这段历史，会让你们对这事有更深的理解。我出生在1959年4月1日，是家里的独子。在我17个月大的时候，我们去一个家庭聚会，我爸爸要去商店，因为人多，没人注意到我跟着他出去了。他没看见我在他车后面，倒车时从我身上压了过去。我被车轮压到，头发从右耳边 被卷进轮子里，整只诱饵完全被扯掉了，一直扯到头顶，左耳边的头皮也被扯掉了，整个头皮被扯开，掉到我的眼睛部位。当他听到撞到什么东西，就下车来看。我躺在车外一动不动。他跑回屋里大叫：“我杀了我们的孩子，我杀了我们的孩子。”全家人都跑出来了。祖父看见就把我抱起来，放在他的卡车上，把我带到三个街区外的当地医院。那时我爸爸才17岁，妈妈16岁，我是家里的独子。到了医院，医生告诉我父母说，损伤太严重，没办法活了，你们要失去他了，准备后事吧，请节哀。然后医生就开始做一些他还能做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医生出来说，他可能会活下来。说完，医生回去做事。我妈妈属于五旬节教派，她开始跟神祷告说，神啊，我们把他献给你，要是你让他活下来，我会养育他，训练他，让他服侍你，求你让他活下来。医生又出来说，他看起来似乎能活下来，就算这样，他有太多的脑损伤，他可能有正常的生活，他不可能有正常的生活，你必须帮他喂饭、穿衣、照顾他，做所有做的事，我们只能这样做了。接着医生又回去做更多该做的手术。我妈妈继续祷告说，神啊，这样不够好，你要是让他活，就让他是正常的。我老跟人讨论自己是否正常，仍然有争议，就算不正常，对我来说已经够好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医生又出来说，我们发现他从来没有失去意识，但我们不能确定他的脑损伤程度有多大。即使他没有任何程度脑损伤，他的右耳再也听不到，他不可能有头发了。我妈妈继续祷告说，神啊，如果你让他活下来，就让他一切正常，让他能听见，让他有头发。神把我的耳朵放回去了，右耳听力非常好，我有很多头发。我右耳有个不小的疤痕，从头顶穿过，一直到头皮后面，因为不是被切割的，疤痕很不整齐。我妻子总说，理发不要理太短，我就说，这很好，这是个很好的见证。从来没有哪个理发师没有听过我的这个见证，这是一个敞开见证的机会。大约做了6个小时的手术，头上缝了172针，脸肿得像一个篮球，眼睛肿得睁不开。我妈妈说我当时完全瞎了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为此他是第一个注意到我能看见的人。有天他拉着我的手沿着大厅走，有两个护士朝我们走来，我往下拉我妈妈的手说，妈妈妈妈，可爱可爱。估计在说护士吧，我不知道。他说那是他第一次发现我又能看见了，我的视力恢复了。我妈妈很年轻，作为家里的独子，我是全家的中心，大家都对我非常好。我的堂表兄弟都说我被宠坏了，这个不是真的。照我的说法， 我蒙了神的恩宠，不管怎样，我长大了。但我应该上学的时候，没有马上去学校。我从来没上过幼儿园之类的。我妈妈开始用钦定本圣经教我阅读。等我长大进入学校之前，我们已经读完了整本圣经。妈妈说，大概在我上学前，已经把整本圣经读了4到8遍。长大过程中，我妈妈用圣经教我阅读。她先读给我听，然后让我读给她听。一开始是她读圣经让我入睡，后来是我读圣经让她入睡。我老是打趣说，我读圣经还是能让人入睡的，效果一直很好。在那期间，我不知道神的话已经放进我心里。9岁的时候，我得救了，就在我家附近街对面的拿撒勒人教会。我们是南方浸信会，加入了一些五旬节派等教导。我父母9点出门工作，我穿过街道就到了教会。牧师发出现身呼召的时候，我走到前面，把自己的生命献给基督。从那时起，我一直知道神与我同在。我知道他爱我，爱我的性命。我妈妈常告诉我，神救了你的命，他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，不然你不会在这儿等等的话。然后我就去参军了。在军队的时候，神开始和我提讲道的事。我想当治安警察和执法专家，追随我父亲的脚步，向伞降救援方向发展。神开始对付我，他说，我呼召你做传道，从军队一出来我们就开始。其实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，我知道我必须讲道，而且动作要快。我爸爸对我说，我们会送你去达拉斯神学院学习，你去上学，我们负责学费。我说，你们不明白，我没有时间做这个，我必须开始讲道。他说，要是你不去神学院，没人会让你在他们的教会里讲道。我说，我没有打算进入教会，我会在街头角落里讲道。他说，库里，没有人那么做。当然，有人那么做，你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们也跟他们不一样。这是我父亲的看法。我就说，没准儿我比你想的更像他们。最后，我还是没有去神学院。当时我访问了几家教会，去的第一家教会是自由意志浸信会。那个时候，军队允许留胡子，所以我也留了一个胡子。我去自由意志浸信会的时候，牧师告诉我，如果我想服侍神，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先剃掉我的胡子。要是我有毛发在脸上，神就不能用我。我从来没有见过圣经在哪里有这样的教导。虽然我还很年轻，我也足够明白，要离开那个教会，再也不会回去。我想明白了，如果胡子就能拦阻神，那么我们全都有麻烦了。当时我的职业是教武术，因此认识了我的妻子。我是她姐姐男朋友的私人教练，去她家给她上私课，我就见到了她。一个月不到，4月22号我们第一次约会， 10月10日和15日我们就结婚了。我们举行了两场婚礼，一场在10号，一场在15号。10号的那场婚礼特别快，我以为我马上要去德州劳教局工作，赶在上班前我说，如果我们想结婚，现在就要办婚礼。我们几乎在半夜叫醒了我们的牧师，叫来我们的父母和最好的朋友当见证人，就在教会的办公室里结婚了。接下来的一周，我妻子的祖父是浸信会的牧师，应该由他主持婚礼。我们到了那里，他家里没有人知道我们结婚了，我家这边的人都知道我们结婚了，所以我这边没有人到场，他那边人都来了。大家看着我很同情地说，哦，他是个孤儿。最后大家都知道我们已经结婚了。结婚了差不多一年到一年半后，1978年11月17日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，名叫艾丽卡·布雷克，孕期顺利，情况很好，没有任何问题，超声波检查看起来都很好，但她出生时却有先天性血管瘤。就在她出生前几分钟，还做了超声波检查都没有发现，这个瘤让她的血管有点像打结了一样。当她出生，这个肿瘤大概有我拳头那么大。很特别的在于它的位置，它是有记录以来在舌头上有血管瘤的第一个孩子。在它的嘴巴外面是很深的血红色，看起来很可怕，这让每个人都很吃惊，医生很吃惊，所有人都从没见过，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他们做了气管切开术，否则他就不能呼吸了。然后我们预定了一架小飞机，从德州的谢尔曼他出生的医院飞到加尔维斯顿的约翰西里儿童医院。当时我在德州仪器公司工作，我们带他去医院，我妻子每天睡在医院的候诊室里，我周末去那里，然后回来工作。每个周末我要么坐飞机去，要么和父母家人一起开车去，就这么来回。最后我去了那里，和他待在一起，就是他住院的最后4个月。1979年我生日的时候，我想要确保时间是对的，这些历史性的日期对我来说太重要了。那天他们来找我们说，你们今天可以带他出院了，但是你想要办法付账，但是你要想办法付账。70年代账单是$186,000，那时我们一无所有，没有保险，也没有钱，有的什么，真的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就开始祷告，我说，神，我们需要一些帮助。2天内美国医学会说，如果你愿意让我们记录下他的病历，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上，我们就帮你付清账单。我们答应并签了字，因为他肿瘤的位置，就登上了美国医学杂志。我们带他回家，做他们吩咐关于他的各种事情。他们告诉我们，他永远不能正常吃东西，如果他长了牙齿， 可能会弄破肿瘤，他会失血过多死亡，我们不得不住在离医院几分钟远的地方，免得我们还没到医院他就流血过多死了。有很多很多次，我们醒来发现到处都是血。当你弄破这样的肿瘤，它就会流血，看起来好像有人被杀了，到处都是血，它会喷出来。我们必须学会如何止血，把压力剂放在上面。我妻子还要学会如何处理气管切开术，要用一个吸盘机器插进去把它弄干净等等，还要专门去护士学校培训所有这些。当时我们不过18、19岁，没有哪个父母应该经历这些，特别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。在那个年龄，你必须尽快成长。我们就继续努力着，在那段时间，他长出了牙齿，他可以吃东西，连医生都十分震惊。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神救了我的生命。当我们看到这一切时，我开始祈祷，神啊，我们需要他被医治。我们知道神有能力医治他，神愿意医治他，我们只是不知道怎样才能让这一切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发生。我们开始寻找医治，到处寻找，谁有医治施工我们都会去，每个地方每个人都为他祷告过。我可以给你列举一个名单，出名的医治者都为他祷告过。我们去每一个特会，让人为他按手祷告，为他的所有事祷告。人们因为他而知道了我们，我们继续前进。实际上，我们已经胜利了，我们真的打败了他，肿瘤变小了。有很多时候，肿瘤变小了，又变大，又变回来，肿瘤变得越来越小，然后又变大，再变小。我们赢了，但是赢得不够快。在1981年2月，他2岁多一点，得了双肺炎。我们去了医院，因为是在深夜，医生就说让他保持稳定，明天一早会第一个来看他。那天早上他去世了，在1981年2月13号周五，他去世了。殡仪馆十分担心他的舌头，他们担心会发生什么。他们说出两个方案，一个是让他很快下葬，另外一个是切除舌头。我们说，他就是这样出生的，也要保持原样下葬。我们同意将他第二天下葬。那一天是2月14号星期六，情人节。在这之前，我妻子的祖母给他做了一个小帽子，侧边有纽扣，那不是一个口罩，但能帮助他遮住舌头，有些遮掩。我们去公共场所，要是不戴这个，人们可能会盯着看，这非常非常糟糕，会让小孩很害怕。我们给他戴上那个小帽子，还要确保他的舌头保持湿润，他变干就会开裂流血，我们不得不给他戴上这个小软帽子，并有一块小湿布盖住舌头，让他保持湿润。有时候，我们用婴儿车推着他去商场，人还是会看，但看不清楚具体是什么。很多次，他不喜欢带着这个，就像其他孩子一样， 他会把那东西扯掉。他去世前，我们在路易斯安那州硫磺市帮忙建教会。有天晚上，我正和我的布道同工在家里讲道。我们楼上有一个儿童房，正讲道的时候，听到有孩子在尖叫。我的朋友接过去继续讲道，我们就往楼上去。等我们到了，是一个来礼拜的小女孩，她看到我女儿就发出尖叫。我女儿下意识地用胳膊尽量去挡住她的脸，她知道哪里不对。当我走进来，我女儿在房间的另一侧，我绝对忘不了，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时刻。我第一次发现，她意识到自己是不正常的。对我来说，对任何父母来说，那是一个崩溃的瞬间。很快的，我们再寻求医治，继续寻求，努力学习，取得果效。我们搬回德州，后来他去世，我们在情人节那天埋葬了他，在麦克宁市高速公路旁边的墓地里。我们站在那里的时候，其他人都走开了，就剩这个白色的小棺材。天很冷，他们正往墓地里放棺材。他们做事的时候，通常不喜欢父母待在那里。我们还是待在那里。我记得我抓住我妻子的手站在那里。我们给能为他祷告的每一个人打了电话。我们试着打电话，但打不通。有很多事情让我很难过，我现在明白了，但那个时候很难胜过。我一直争取联系到一些人，就是有办法让人从死里复活的，他们或许能做些什么。我听过很多的神迹，但那时我们找不到任何愿意去尝试的人。我们站在那里，我抓住我妻子的手向神立志。我说，神啊，在我需要的时候没有人帮助我，要是你能教导我关于属天医治的真理，我愿意成为别人的帮助，他们就不用像我一样面对坟墓了。我从那时就动工了。我听过约翰·雷克、史密斯、威格尔斯沃斯，我听说过所有这些惊人的神迹。威格尔斯沃斯是个很了不起的人，我听到雷克有些东西非常突出，他不仅让人得医治，而且他还能教导，他教过的人能得到和他一样的结果。在武术这行，我知道有好师傅，有时好斗士不都是好师傅，有时好师傅不都是好斗士。当你发现一个斗士教得很好，你要在他的手下训练。我立即开始去发现更多关于约翰·雷克的事，结果发现他在1935年就去世了。我们开始去找雷克的家人，最后终于联系到了他的女儿格特鲁德，还有他的丈夫威尔。于是开始给他们打电话，问他们很多问题，到一个地步，每周一我会给他们打上一两个小时的电话。我有一长串问题问他们，但我从来没问过约翰·雷克的恩高，我从来没问过他有什么圣灵的恩赐。我问他教了什么，他是怎么祷告的，有些事他是怎么说的，他是怎么信的。我认识到我不能强求恩高，我不能强求圣灵的恩赐， 但我如果发现雷克所信所做的，他处在什么位置，神能用他，我也能把自己放在相同的位置，也许神也会这样用我。我开始研究，我们交往了7年，他们给了我一大串名字，让我打电话给不同的人。我有一个小的磁带录音机去录音，录的时候就拿这个小吸盘之类的东西，有个连线，把它吸在旁边连在电话上，它就会录下所有的谈话。我录下了差不多所有的谈话，我会仔细听他们的回答。再下一周，我就会自然而然有不同的问题。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7年来几乎每周都是如此。在格特鲁德去世之前，他问我说，你有什么见解？我说，当我还是个孩子，我被车撞了，差点死了，但是神救了我的命。我给了他们很多细节，他就问，什么时候发生的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，你能找到具体的日期吗？我想这太奇怪了。我说，我想我可以打电话问我妈妈。我就给我妈妈打电话，我说，你能查一下我是哪一天被车撞的吗？他说，是1960年9月16日。我就问，你怎么记住的？想都不用想。他说，有些日子你永远不会忘记。是的，就像我记得我女儿下葬的日子，我很能理解。我就打了电话给威尔，告诉他是1960年9月16号。他说，我想也是。我说，什么叫我想也是？你在说什么？怎么想的？他说，在雷克医生去世之前，他有一个预言，详细讲了谁该接受他的施工并传递下去。他说，你完全符合。我和格特鲁德都这么认为，我们只是想确认一下，所以问了些问题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开始寄给我所有的资料。他们寄给我雷克的书信，他所写的讲道稿，所有你们读过的已经出版的布道资料都是被编辑过的，没有哪本没被编辑过。肯尼斯·科普兰出过一本关于约翰·雷克，里面有他的讲道。一开始他们说没被编辑过，这是真的，其实是在他们得到之前已经被编辑过了。格登林赛改过，大部分格登林赛出版的书首页都写着格登林赛改编，每一本，最后才到了肯尼斯·科普兰，还有其他一些人，所有信息都被编辑发表。格登林赛改动了很多。奇妙的是，我们所教的让事工有很大果效的，刚好就是他删掉的部分。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雷克医生说的话讲得到非常违背常理，人们很可能会直接拒绝他，所以格登林赛让他变得能被接受。我们将会出版所有雷克未经编辑的原始布道全文，我们不会做任何改动，尽管他的一些说法会引发很多争议。我们不会改动文本，但我会在底下写上注脚，详细列出他在跟谁谈话，在哪等等。如果有人把你15岁时写的东西拿走， 等你40岁时回来再赌，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吧。最好是你不断在成长，事工也是一样，随着时间成长，学习怎么讲得更好，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你对一群人讲出的话，出来的效果可能跟你对另一群人不一样。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多次，人们不明白这一点，应用他的话时添油加醋，让他听起来很疯狂。其实就是有些事，他没有正确方法说出来，他没用正确方法说出来。我们会给出详细细节，但不会改动文本。重点在于你要得到未经编辑的完整版本。我们要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，平均来说，大概有45到50个雷克医生的讲道稿已经出版，我们有超过120个讲道，有很多这样类似同样的讲道，不同的标题，不同时间的讲道，但每样都略有不同。我们要把它们都发表出来，你可以在每一篇里找到很好的亮光。他们给我寄了一箱子的资料，我拿到资料后把它们复印出来放到我父母那里。我们常常搬家，我父母比较固定，上次我去妈妈家把这些东西都拿回来了。我试着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起。格特鲁德87年11月去世，威尔一直活到88年6月。我在那段时间得到这一切，大概在87年底88年初，他们寄给我一个名单，名单上有100多个名字，都是来自雷克医生的教会，在不同程度上受过他的训练。有些人已经去世了，我开始去打电话找这些人。我有一个问题清单，我问每个人问题。我想，如果你问每个人相同的问题，如果得到相似的答案，这绝对是真实的。但它可以是个人的回忆或什么的，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差异。1995年我去了德州文尔听柏林巴汉的布道，就在德州的休斯顿城外。我想到名单上有些人在休斯顿，就开始去找。我找到了一个还健在的人，他当时在一家养老院，当时92、93岁吧。我去看他，问同样的问题。我第二次过去找他时花了点时间，他好像有点受够了我。最后他说，你要有本手册就能解答所有问题。我说，对呀，那当然好了，要是我有本手册就好了。能上哪弄到这种手册呢？他说，我有一本。我就想他是在倚老卖老，显得自己了不起。我说，什么意思？你有一本手册？他说，对，我有手册。他说，不能给你，但你可以来赌，等我死了才能给你。大约2年后他去世，他的家人把手册寄给了我。当我拿到的时候，我们住在德州的丹尼森靠近湖边的地方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。我把它放在厨房的桌子上，坐在那里开始阅读并做笔记。很快的，我所做的就是改变我的祷告方式，然后就看到了成功率上升。我们越来越多操练， 于是开始出现改变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在笔记中注意到许多相似之处。约翰·雷克所做的就是抛弃他们所建立的传统。在他们的时代，他们有很多问题，比如他们会问神，还会医治吗？你们大多数人来这里，相信神会医治，这不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但还有其他一些地方，比如，神会医治每一个人吗？这个问题正好符合我们现在要讲的。我开始注意到，他的方法就是，找出人的所有说法和传统，然后去查考圣经，然后推翻他们。这就是我们开始关注的，为什么人们没有被治愈？是什么原因说那个人不能得医治？我们开始仔细研究这些问题。关于这点，圣经是怎么说的？回到圣经，找出经文，我们得到每一个答案，发现人的说法不符合圣经，于是我们决定不去相信，我们只信圣经，我们照着去做。当我们去做的时候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开始除去这些我们现在称之为圣牛的东西。我们称它为圣牛的原因是，在印度，牛被看成神圣的。这些牛从旁边经过，人们就算饿得要死，也不能杀死它们。我长在德州，知道怎么烤一整头牛。我们没有任何顾虑，我们开始称它们为圣牛，我们开始消灭杀死这些圣牛。我想是在97年到98年，我们开始称这些错误的思想和教导为圣牛。这个想法其实是来自一本书，查尔斯·凯普斯写的《踢倒圣牛》。圣牛的概念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圣牛。我家很多人以为艾丽卡死后，我们会离开神，但我们却选择了投身其中，继续研究医治。我们想知道真理。艾丽卡死前，我们有了儿子约翰。艾丽卡死后，几乎正好是九个月，我们有了第二个女儿，克里斯托。她和艾丽卡像是一模一样的双胞胎，她完全健康，非常奇妙。我们的家人说，简直就像轮回，不得不信。我说不，这让我相信有一个好神。魔鬼夺走了艾丽卡的生命，神又给了一个来代替。神没有带走我们的孩子，没有杀掉我们的女儿，那是魔鬼干的。魔鬼杀了他，并不意味着他下了地狱，他现在跟神在一起。是魔鬼夺走了他的生命，我自己立志要让他的生命成为魔鬼夺走的最昂贵的生命。很多次在我按手之前，我会停下来说，艾丽卡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为你做的，然后给人按手。当然，我信基督的赎罪祭，我的信心在基督里，不在我的女儿。但是，就像我们德州人说的，我狠狠地教训魔鬼，我要让他后悔。大卫·霍根总是说，魔鬼，你不该，也不许这样做。这就是我的感觉。老二克里斯托出生于1981年10月20日，最小的女儿瑞贝卡1982年11月6日出生。这就是我们三个活着的孩子，一共是四个。我儿子约翰是最大，1980年3月9日出生。这就是我们的全家。我分享见证只有一个原因，不是让你惊叹，哇，把这些想得很了不起。 重点是，无论我们做了什么，你也可以做。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相信神，相信他的话，照他说的做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不自称拥有特别的恩高，特别的恩赐，一点也不是。我们之间唯一的不同，可能就是经验。我们是来帮你获得经验的，我们要训练你，教导你，让你前进。当我们往下讲，我会分享见证，我讲的每一个见证都是因为其中的一个原则或真理，这是你需要学习的，而不是光为给个见证。你从中学习，记住这些都是胜利的见证。你们能学到很多宝贵经验，是因为有人死了。你不是来分析你的胜利，而是分析你的失败。我们学了很多有用的东西，是因为有人死了。我们回去就问为什么没用，到底怎么了？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，我们就把这些包括进去。每个宝贵经验都来自生命的代价，我们要教导人，就不会有更多的损失，我们会有比损失更多的胜利。实话说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死人复活，已经看到九个死里复活，没有很多，是因为他们得了医治，而不是死亡，这总是好的。如果我说，谁愿意让我为你祷告，让你痊愈，每个人都会来的。如果我说，谁想让我帮他从死里复活，你得先死，估计没人愿意这样。